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汉弟兄1958年3月23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密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23。那当我们来到你们这里，那我们拥有不同的恩赐特点，那上到这里来彼此的团契，来敬拜基督。那我相信神，这将是一场大有能力的聚会，我相信会是的。那的会的呢，神愿意如此成就，那只要我们愿意为这儿付上努力，那我们必须肩并肩，并且把我们的，那不只是我们的肩并肩，我们的心要连在一起。那我们必须敬拜，那祷告，那叫来我们的邻舍，那的病人还有受苦的人，来彼此的交谈，在我们的那社区里边，那举行祷告会，尽我们所能的让所有人都来。那不要灰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刻，那对不信的人来说是可怕的时刻，但对信徒来说却是一个美好的时刻，因为我们已经接近末世了，我们正在盼望可称颂的主到来。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儿，那我们要救赎光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那今晚，那通常我们，那这是一个让彼此熟悉一些的晚上，我们彼此见面互相的握手啊等等。那通常那你会出来说，那我们会，那我没见过你，也许你也没见过，那这里很多人那都没有见过，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先熟悉一下。所以我们有一个那固定的流程，那我们会用头一个晚上来介绍那整个的聚会，那介绍聚会的意义，那以及我们聚会的方式。那这样你们就会知道，那你们会对那我们的特点有一些的了解。那首先我们在这里边并不代表某个宗派，我们在这里边只代表一个目的，那这个目的就是基督。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来，那我们没有宗派的界限，我们那不希望有这些的东西。我们要代表每一个为主耶稣站立的教会，我们爱每一个人。那至于我自己，我曾经属于宣教进行会，那我的同工那维尔博士在这里，他是俄亥俄州斯宾塞维尔第一进行会的牧师，但我们都不是进行会的会员，我们是五旬节派的进行会会员，我们是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会员。那无论你的教会代表什么，他在基督里边代表的一切就是我们对你们所代表的，那就是弟兄。我们是来这儿帮助你们的，那让这里成为一个正如伊霍华德凯特尔弟兄所说的一个做对的事容易做错的事难的社区，那这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有人说神的医治或者神的医治者，那我不是神的医治者，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东西。我相信神的医治者那就是神，我相信我们是他国的臣民，我们的信心合到了一起，带来了他的祝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受死是我们可以拥有的祝福。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来医治人，我不相信世上有任何一种的药物有能力医治人，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诚实的医生会告诉你说他的药物能够医治你，如果他这么做那他肯定是错了。只有一个医治，那就是神。我们的根基是圣经，我们相信圣经是永生神绝无错谬的道，我们相信所有要做的事情都必须来自圣经，所有的教导都必须以圣经为基础。那在旧约中他们有一种方法可以知道一个先知或一个做梦的人所说的是否是真的，那就是他们有乌灵土明。那你们很多传道人还有说学道老师都知道，那当一个做梦的做了一个梦，或这个先知发了一个预言，他们就把人带到圣殿， 那里有放在亚伦胸前的那个胸牌，那在那边有以色列12支派每一位首领的诞生时。那当这个先知预言的时候，不管这里预言听起来多么真实，但如果没有一道光，雷道超自然的光在那个先知预言的时候在乌灵土明上面闪烁，他们就会把它作为错误而拒绝，因为这是神在认可先知的预言。那你注意到吗？那这是由超自然来完成的，神总是超自然的，神在哪里，超自然的事情就发生在哪里。那么如果神一直都是超自然的，他就永远会是超自然的。因此超自然的事情一定要由神来证实。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神秘的主义，那有各种那不同的理论感觉，那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在这一切当中仍然有一位真实活着的神。那虽然有时候让人们看到一些的东西，那也许那会显得阴暗，有点黑暗，但你记住，撒旦所有的一切只是真实作品的仿造而来的。那撒旦无法创造，撒旦只能扭曲神所创造的。只有一位创造者，那就是神。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那当古时的乌灵土明随着亚伦的祭司之分被废除后，神为这个祭司之分又设立了另一个乌灵土明，也就是他的圣经。因为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耶稣说的。这预言书上的话，若我们删去什么或加添什么，神必同样从这书上删去他的份。所以这个就是神整个的计划。那如果一个先知说预言，传道人讲道，那做梦的人做梦，那传福音的来讲道，或者有任何的事情是跟着道相违背的，我们就有权利质疑那个人。但一切都必须绝对出自圣经中的主所说。那我在这里不是要告诉你神不会做那些没有写在这本圣经里边的事，神做任何的想做的事，他是神。但对我来说，我不想要任何少于神这本圣经的东西，那也不想要任何在这本圣经上添加的东西。那我要的就是他为你为我所写出来的一切。那每个救赎的祝福都属于你跟我，那唯一要做的就是用信心来接受，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着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这都是过去式，是一个完成了的工作。那我们只要仰望哥哥他，在那里至高的祭物已经献上，在那里我们借着对他已经完成这工作的信心，从他的死中得到了赎价。那没有什么是我能做的，没有什么是别人能做的，而是神已经做成的，也是我们相信他已经做成了。那所以我们从道中来接受，把信心建立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上。那我这么说，那我的话会被录成磁带。那对神的任何一个应许，若有正确的心理上的态度，就会使得应验。我不在乎那是什么，只要你能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它，相信它，神就会使得所做的每一个应许成为真实的。那我可能无法让每一个应许在我的生命里边彰显，那我可能无法让它彰显到别人的生命里，但我绝不会阻挡任何一个能够这么做的人。我愿意成为他们的帮助，我愿意为他们祷告。我也许不能够走约书亚所走的路，那发出震倒耶利哥城墙的呼喊声，我也许不能走以诺所走的路。有一天午后跟神一起散步，就一路跟着走回天家了。那我也许没有办法有那种的信心， 但我要为那种的信心竭力的争辩，并且全心的相信，求神那快快的赐下那种的信心，因为有一天他的教会就要站回家了。午后一次小小的散步，那被提需要到来，我们将会离开。那愿主加添他的祝福，那在我们所做的还有我们所说的上面，因为我们的心中的正直就是按照神的道坐在神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我只想问你们一件事。那我刚才做了一个声明，那我说在药物里边没有医治。那我们并不是宣称我们需要过来告诉医生们说你们已经没用了，不先生。那我们是来为你们的病人祷告的，那医生们，那我是来为医生的病人，也就是神的孩子，我的朋友们来祷告的。我不想从医生那里边抢走任何的病人，医生有他的位置，我们非常尊重这一点，而且我们每天都在为科学家们祷告，那希望他们能在那外科的药物领域有所发现，那帮助所有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但从来没有一种的药物能够医治一个人，也从来没有一个精神正常人会这么说的。神在诗篇103篇3节说，我是医治你一切疾病的主。那如果这句话是错的，那么其他的就都是错的，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那不可能有其他的。那如果神在一个地方错了，那么他在每个地方都错了。如果他是对的，那他就是对的，如果这是真理，那他就是真理，如果他不是真理，那这个就不是真理。所以那我不会跟任何不是真理的东西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知道这不是真理，那我今晚根本就不会在这儿了。那让我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今晚在台上那被刀割伤的手，那或者我的手被刀割伤了，那我们在世上还没有一种的办法能够找到一种的药物来医治我手上的刀伤的，那这种事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能够治好刀伤的药。那如果我能够得到一种的药来医治我手上的刀伤，那就能够治好外套上的划痕了，他就能够治好这个地板还有这个桌子上的刀痕。那如果他能够医治刀伤，他就能够治好刀子划破了任何的地方。那你说巴纳先生，药不是为了医治你的大衣或桌子而制作的，是为了医治你的身体。好的，那如果我的手被刀割伤了，那我早就死了，那你把我的身体那送到这俩殡仪馆，让他们用药水那给我的身体防腐，使我看上去仍然栩栩如生50年。那每天那找到最好的医生来给我打一针青霉素，那给我用磺胺药，那倒入防腐剂，那各种的药膏药水，那给所有的药方，那从今天起的50年里，那个伤口看起来就和他被割开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那么药物如果被造是为了医治人的身体，为什么他不能够医治人的伤口呢？那如果我到这里来，那摇动曲柄启动我的车，那后来我把胳膊弄断了，后来我丧了命，那他们去给我的胳膊套上最好的夹板，在我的胳膊上抹上各种的药膏之类的东西，那50年后我看起来还是非常的自然，那胳膊还是像我弄断的那天一样是断的。那如果医学是医治者，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医治人的身体呢？然后你对我说了，巴纳弟兄，那他无法医治是因为你的生命离开了你，那这就是了。那他到底哪个是医治者，是药还是生命？生命是医治者，神就是生命，生命在做医治的工作。药物不会建立人体组织，药物不会发展出细胞，药物只是保持清洁，是神使细胞生长长大，来修补你的手臂，医治割伤的地方。所以药物并不医治，药物是一个辅助。那很久以前有人对我说，那肺炎又怎么解释呢？那如果你得了肺炎，医生会给你打青霉素，那么青霉素在做什么？我说这就好像你的房子里边有很多老鼠，那把石膏板都给咬穿了，那遍地都是老鼠，那你放上老鼠药把所有的老鼠都杀死了，老鼠药可以杀死老鼠，但它不能把老鼠咬破的洞给补上。我说这就是青霉素，它能够杀死流感的病菌， 但不能够修补被撕裂的细胞，必须是神来做这事儿。所以他是唯一的医治者，神是医治者。然后就是你对神的信心，那很多人潜意识里边有信心却不知道。那我们来讲到聚会的次序。那在美国，那人们很难明白这点。我是说美国人。那我最大的聚会是在瑞士、德国、非洲和印度。那在那里一次有多达50万人参加，那一次有3万人接受了基督，那一次就有25000人得了医治。那拐杖之类的东西装满了一车又一车，都是从一次给人们的祷告中而得来的。那我们美国人有知识，我们想要被娱乐，那全都是知识。我们吃得饱，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那好的太过了。然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的比神都多。你越是简单，你就越能够明白神。那不是因为我想用那个来为我自己的无知还有缺乏教育来支撑我。那我不是在说这个，我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教育在这个领域里是没问题的，但教育和宗教绝不能走在一起。教育和科学一直是福音最大的障碍。伊甸园里有两棵树，那一棵是科学，另一个是信心。当人离开生命树信心，那并从知识树那科学这上面咬下第一口时，他就破坏了与他造物主的关系。每当他从那个树上咬一口的时候，他都在与神分离。所以你不能够依靠教育来认识神，也不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他。你认识神是靠着简单孩子般的信心，这才是你认识神的方式。忘掉你的教育，忘掉其他所有的事情，就是单纯的知道你是他创造的一个受造之物，那你就是这样认识神的，就这么简单。那当你试图把神限制在一个小的宗派，那会一个小的行为上时，你就是在限制你自己。神覆盖了所有的地方，那他无处不在。神是全能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知道一切的事，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他是全能的。如果你认识到他有多么的伟大，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大能了。看看宇宙，看看星辰，看看树木，你就可以知道神是谁。那美国人被教导了一个古老的犹太的习俗，为病人祷告。有人曾多次对我说，布兰弟兄，奥罗罗伯茨为500人祷告，而你却只能为3个人祷告。当你再为3个人祷告时，奥罗可以为500人祷告了。那只是真的。但是你瞧，我没有办法成为奥罗罗伯茨，尽管他是我知心的朋友，非常属神的人。然而我不能够成为奥罗罗伯茨，奥罗罗伯茨也不能够成为威廉·布拉汉。我们各自都有一个事工。奥罗罗伯茨在做神让他做的事儿，我在做神叫我做的事儿。那我们被教导了一个习惯，为人按手，按手在我身上，那是犹太人的习俗。那如果你跟着经文走的话，那犹太人说，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必活了。但那个外邦人，他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耶稣从来没有对雅鲁说，雅鲁你的信心是大的，但他对那外邦人说，这样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就是我们很难训练美国人去做的事，就是直接接受基督并他所说的。因此我的聚会那并不是给病人按手，我是不这么做的。我即使做了，也不是像罗伯斯先生的艾伦先生那或其他许多人那样大量子来去做。那我的聚会是为那在一个恩赐中把基督的同在带给人们，让你们可以触摸他，那接受他的祝福。我的手毫无意义，我只是个人， 但一旦耶稣的手放在你身上，就会有事发生了。我的手可能是心理学，我的手可能是知觉或者感受，而他的手是信心和力量。那么你需要谁的手呢？我的还是他的？你需要他的手。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边要带给你的，认识到他的无处不在。那每天晚上那都祷告卡发出去，那我们发放祷告卡的原因是让人们排好队，那让这个会堂里边不会像竞技场一样，那是为了那带着对彼此的尊重，那进入祷告队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当在祷告队列中有一个人得医治的时候，就五十个人在祷告队列之外得了医治，一直都是这样的。那我们过去，那当我刚开始举办聚会的时候，那会把所有的卡片那发给我们合作的牧师，那每个人发100张。第一个人把他的那群人弄了进来，如果是三四天晚上的聚会，那基本上也就安排完了，因为没有叫到那么多的人。那后来就在传道人之间造成了一系列情绪。那随后我派了一个人下去，原来第一天就发完祷告卡，那大概几百张。那么如果你第一天那不在那里，那你就永远也排不进祷告队列了，这又引起了怨言。那后来我派他们下来，让他们每天发一定量的祷告卡，然后我会从一号之类的地方那开始叫人，然后第二天晚上去叫二号，组成第二天的队列。在夏天晚上那从我断开的号码开始叫，信不信由你。在那个发放祷告卡时，人们会如果他们没拿到10或15以内的号码，那他们就肯定不会被叫到，他们就把卡片扔在地上了。然后我说那我就不能用那种办法了，所有把祷告卡发下去，然后让一些的小孩子上来那开始数数，那不管他是谁呢，在哪里边停下来，我就从那里开始。那不管你信不信，妈妈会让他的小孩子刚好停在他的卡片上。那所以我们还是在跟人打交道，那这也不行。所以有天晚上祷告的时候，主启示了我，只要每天下去发祷告卡，那我上讲台的时候从他放在我心里边的任何这个数字开始叫，这样就没有人知道在哪里那发给人祷告卡，能确定的把它放在祷告队列里了。有一次我让一个人那发祷告卡，那我抓到他，那另外一个人抓到了他，他在卖祷告卡，那为了保证让一个人的妻子上讲台，那当晚他就被开除了。那我带我的弟弟来做这事，我知道他不会那么做的。我弟弟结婚后，我带着我的�儿子来做这事。那现在有三个人在发祷告卡。如果是现在这样一小群人，就是我儿子来发。如果人数较多，那我的同工梅希尔先生和高德先生那就会加入。那他们是负责录音的男孩，他们有聚会的录音带，他们也会来帮助比利分发祷告卡。那接下来，那么就只是那无论主放在我心里边的是哪个数字。那后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那也许今晚是1号，明晚是5号，下个晚上可能在10号，再下个晚上是12号，那再下个晚上是75号，那没有人知道号码，直到我们进行到这一步，认为这是最诚实的方式了。那这样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那只要他们的祷告或者晚上，那这跟那个一点都没有关系的祷告卡，只是为了让一些人上来。如果圣灵的恩膏开始进入聚会，那经过各处的会众，那主神开始呼召病人还有受苦的人。那在我们打开这个道之前，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希望你们每天晚上那9点到9点半之间能回去，那这样你们就在成败的就有机会回家，那再回来。那么现在用心去做，那我肯定你们能够明白的。那如果你们有什么不能够理解的地方，有什么不明白的，那我的助手维尔弟兄在这里，那可以随时向你们这些传道人弟兄，那任何一个普通的信徒或者不管你们在哪里的人来解释那任何那你们可能觉得有些神秘的东西。如果有问题，那如果我们曾讲过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不符合神在这本圣经中所应许的，那你有权利来找我们，像弟兄一样的来问我们。我们请求你们这么做，我们请求你们作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想成为基督的仆人，那这就是我们对身边的世界那所要来代表的。那我只想说这点，许多认识我的人，那还有今晚在这的朋友们，那我今天早上刚收到从南非德班发回来的电报，就是那个意向，那很快会有30万人聚集在一起， 参加一个即将举行的聚会，那我很感谢那个。那威尔博士，我不知道你是否是的，我相信我刚才确实在休息时告诉你了。我们现在已经收到回电了，那我想问，那更详细的内容很快会发过来。那在我们打开这神圣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低头片刻。那任何一个身体条件允许的人都可以转动手腕打开这本圣经，但没有人可以打开他的启示，那只有写他的人，那位圣灵才可以。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永恒可称颂的神啊，我们今晚站在生死之间，毫无疑问今晚是一个紧要的关头，这关系到罪人，这些从未接受过你，从未接受过你作为他们个人救主的灵魂。主，我们意识到如果他们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从今生进入来生，我光是想一想那都何等的悲惨。所以主啊，我们求你今晚鉴察我们的心，如果没有任何的邪恶，请把我们带到哥哥他熬炼的火中去，在那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的嘴唇像先知在圣殿里看到基督伯用翅膀遮脸遮脚喊着圣洁圣洁圣洁，全能的主神，就像那时那样得着洁净。让神的基督伯今晚飞过这栋建筑，来造访每一个人的心，对他们诉说那即将到来的审判。要是没有，那站在我们唯一的中保主耶稣的面前，他将在那日为我们站立。哦，站在那白色大宝座前承受一切却没有基督，那将是何等恐怖的事情。主，我们祈求你，求你今晚在这群人的面前应验并彰显你自己和你亲爱的爱子主耶稣的复活。主，我们祈求每个人的心都能立刻撒上哥哥他圣洁的灰，使他们能看见那赐下应许的主，知道他的存在，并以此接受他做他们个人的救主，使病人和有需要的人得着医治。主啊，愿这周进入这会堂的每一个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都不再有一个软弱的，而是都已经得了医治。主啊，求你应允，当一个罪人从这会堂的门槛跨入再迈出去时，原来在作为他救主的主耶稣面前得以欢喜。我们求你祝福这所学校，主啊，是他们让我们拥有了这个礼堂，我们现在将这栋楼献给神的荣耀。愿神的天使日复一日夜复一夜的来服侍，直到我们进入这个地方的时候能感觉到我们所踏足的地方那是圣地。祝福每一位解散了自己的教会前来合作的传道人，祝福那些开了很长时间的车过来的人，祝福所有本地的人。主啊，求你将你的丰盛赐给他们，我们祈求赐给他们救恩、属灵的祝福和肉身上的祝福。愿这小小的聚会能够引发一场老式的复兴，这复兴将从这个州的一边席卷到另一边。父，我求你应允。主啊，求你透过这些的嘴唇说话，祝福我们可爱的亲爱的弟兄维尔博士，他在下午的聚会中传道时激发人们单纯的信心。主啊，我带着这个挑战面对这个世界，求你在晚上帮助你无用的仆人，即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保持一样。 愿你那不失败的道和你坚固的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中间。现在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在我们进入这场聚会阅读你的话语时来帮助我们。愿我们今晚离开这里的时候像你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那当你一种奥秘的方式，用没有人能做到的方式行了一件事。这时克六巴和他的朋友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因为在那里当他把他们带进房子里把门关上后，他就像在钉十字架之前一样行了一件事。于是他们就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怀着轻快的心，脚步飞快的，我跑了回去，说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求你应允这同样的祝福赐给你等候的孩子们，有没有奉你儿子耶稣的名耐心等候你的道还有你的灵。阿们。那今晚我想来读一点那经常读的这个的主题，那在这应该说是读一些的经文。那我们今晚的题目是在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从约翰福音12章中来读出一部分来，来作为读他所写的这个道。那我们相信圣经是绝无错谬的，第12章20和21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愿神给他的道加添祝福。那我刚才读的这段话，那当世界都不再有了，当太阳、月亮、星星都不再有了，然而这道却仍然是一样的，因为它是无限的神的话语。那刚才这些希腊人提出的问题，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我想知道今晚主神为我们所差派的会众们，那我想问你们一下，有多少人如果活在那个时代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如果你听说了他，那知道他是多么的伟大，那知道他无与伦比的大能，那我想知道你我会不会提出这同样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遇到了伯塞大的腓力，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提出同样的问题。那腓力是耶稣的一个传道人，腓力是介绍他们给耶稣的那个人。那他们的问题并不是那我们也许能看到他的能力，也不是那我们也许那会看到他所行的一些荣耀的神迹，尽管耶稣确实行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先生们，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在我们的这个主题中，我们发现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那根据这个，那我们会想，那今天是否会有一个仆人可以向我们来介绍这位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人？那我们被教导说他不是一个有力的传道人，那圣经说他的声音并不能在街上等等的地方被人听见，但是他的话却如此的完美，以至于父荣耀着他所说的每件事。 那个时候，那在伟大的会堂里边有许多伟人，那伟大的祭司和学者，圣洁的人，那似乎完全能够凭着知识来介绍这位伟大的弥赛亚。那如果知识是神所要求的话，但你注意到没有，他去到了一个渔夫那里，只是一个卑微的农民一样的人那里，说我们愿意见他。那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只要听说过耶稣的事情，那就是他们的心愿了，我们愿意见耶稣。那如果他是一样的，他没有死，而是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见到他呢？那如果能的话，那这里有多少人愿意见到他，请举起手来，只要说我愿意见耶稣。主祝福你。那据我看来几乎是100%。那我要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如此的伟大，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他呢？前段时间，那我住在那俄亥俄边，那有一个小男孩，有一天问他的妈妈，他说妈妈，就是神这么伟大，人能看见他吗？妈妈说，你去问你的主日学老师吧。那主日学老师，那并不能拿出让这小孩感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他说，你去问牧师吧。那于是他去找了牧师，那是教会的负责人。他说，先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听你讲过那关于伟大的神是多么有能力的强盗，那我听你描述过那他是怎么样的，那我作为一个孩子坐在座位上，那似乎他就应该在我的身边。牧师，有人能看见什么？他说，没有孩子，没有人能看见神。那小孩觉得很失望。那他平时那经常跟一个老渔夫一起到河边去跟他一起钓鱼，有一天那暴风雨过后，那小船顺流而下，一个胡色花白的老渔夫在划着船，那一道彩虹在暴风雨过后出现在东边的地平线上，老渔夫抬头向那道彩虹望去，那小男孩坐在船尾，那老人家的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流过了花白的胡须，滴落在衣服上。那这个小家伙被吸引了，那他心里非常的激动，他跳起来，那冲到船中间，那跪在老渔夫的脚前，他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但好像没有人能回答我。他说，一个人能看见什么？那这个老渔夫被这孩子的热情征服，他把船桨放到腿上，伸手抱住了小家伙。他说，神祝福你亲爱的，在这过去的40年里边，我所看见的都是神。怎么回事？因为他里边这位神如此之多，他从外面能看见神。我们只有先在心里有神，才能够正确的看见神。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神把自己像聪明精明的人就隐藏起来，而像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露出来，就是他愿意学习他，学习他道路的。那所以现在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来充分的回答这个问题。那如果今晚我在这里问不同的教派，也许是浸信会长老会，也许还有一些天主教五旬节派的 啊，天路圣邪派等等。你们相信人可以看见什么？你会说肯定的。那我会说，我们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神呢？如果是的话，我们该怎样的理解到呢？那么只有一个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那希伯来书13章8节，那里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人会说啊，我在玫瑰经中看到了他，因为我用玫瑰经祷告。那有人会说，我在我们教会的教条中看到了他。那别的人会说，当我们唱赞美诗时我看到了他。有人会说，当我们使用使徒信经啊，或者说重复使徒信经时我看到了他。那还有人会说，当我看到那圣徒们喜乐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有人会说，我在音乐中听到了他。那这些都是好的，我不反对其中的任何一种，而且我很感恩你们能在其中看到神。但让我们把这些先放在一边，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这又是在使用乌灵和土明了。如果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原则上这是一样的，他在能力上这是一样的，他在态度上这是一样的，他在每一个方面都要跟他起初一样。他们那天在念玫瑰经的时候并没有认识的，他们在我们所谓的使徒信经中并没有认识的，因为使徒信经并不在经文里。那他们并不是在赞美诗中认识他的，但他们是借着那一位就是神在肉身中显现来认识他的，在他大能的工作中，在他的行事中，在他的显现中。那么就得回去看看他显现的是什么。那不要带着任何自私的动机去听，让自己怀着正确的目的，让你的动机是正确的。因为在正确的动机和正确的目标之外的任何的东西，神都不能够使用的。耶稣曾经说过，你若对这棵树啊，如果你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不疑惑，只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就可以得着你所说的。那什么能够挪开一座山呢？那在这里他告诉他们肉身上的人说，对这座山说话，那相信这事一定成就。只有神能挪开一座山，只有神能够做到。那么如果他告诉一个人去这么做，那就必须是神通过人来说话。那一个人能认识到这是来自神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有正确的目的或者正确的动机。那如果你的目标正确，动机正确，那就不是你在说话，而是住在你里面的父在说话。那时不要思虑你们要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再是你们，而是住在你们里面的父，是他在说话。所以你看，神离你并不远，他就在这里，是我们自己挡住了路，是我们的不信，是我们的迷信，是这些东西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不是神。一个人走出来说啊，我让你看看我可以移山，山呢挪开，事情没有发生，肯定不会。你的动机不对，你的目标也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来到这么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动机和目标是否与神一致， 那时就不是你在说话了。那我们来看看那耶稣是怎么样的。我们发现他在受浸之后马上就被领到了旷野，在那里与神交流了四时。出来的时候，那撒勒施工还没来得及彰显，那魔鬼就说，那如果你是个行伟大神迹的人，让我们瞧瞧，那你在我面前行一个吧，那在这里做一些让我亲眼看见的东西，我就会相信你。来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那他可以做到。但你知道魔鬼也还是有着同样的动机和目的。那一个老人在街角那儿，他是瞎子或者他是聋子，他 坐在轮椅上，那这些神医下去医治他，那我就相信。当你看到或听见有人这么说时，那你只要记住，那是同一个魔鬼用布蒙住了主耶稣的眼睛，用棍子打他的头，说预言了，告诉我们是谁打了你。这是那同一个魔鬼说，你若是基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把你的手拽出来，把这些的石头变成饼，做些非常壮观的东西，那做些让我能看到的事，那他们永远不会看到事情成就的。那么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们看到，他们是瞎眼的。那让我们来看他的显现。在他开始他公开的事工时，那如果我们能跟随他公开的事工，看到他昨天所做的事，在今天也会做一样的事，你们会相信吗？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昨天所做的，那彰显他是弥赛亚的事情，那让我再说一次，因为这个关乎到了这次的大会，关乎到了这次的主旨，关乎到了叫震动全国的事，关乎到了是俄亥俄州的每一个教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边进入复兴的事，这关乎到了这位独一全能者，他过去是什么，他现在还是一样的。那如果他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该变卖所有，把一切都投降给他。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意志都交给他。但这世界却绝不会这么做，他说过他们不会的。他们是那些注定要受刑罚的人，但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得要实行出来，他必须那么做，这样才能仍然是神。这是他的应许，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到了公开的事工开始时，那么现在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经文，那么从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始，那你们做笔记的人可以回去读。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要只提几件事，要看看昨天的他，再看看他今天是不是一样的。他一开始公开的传道，就有一个叫安德烈的那归信了，那安德烈还去找来他的兄弟西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西门去到主耶稣的面前时，耶稣知道他是谁，不仅如此，耶稣还告诉了他父亲叫什么名字。那你看这是否正确，来在经文里边查考一下。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但我要叫你彼得。 那你是一个人的儿子，才叫越南。这一下子把这个老渔夫给镇住了。那记住，他不是个学者，他是个渔夫。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的，无知的。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和约翰，那他们看出来这些人是没有学问的，无知的。我们被教导说彼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签，然而因着他的谦卑，他却被赐予了天国的钥匙。当他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给他起了名字，将他的名字告诉了他。他说你是西门，你的父亲是约拿。这是昨天的耶稣把他自己显明给他的教会。如果他是不变的，他今天就必须得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有一个名叫腓力的人，就是我们今晚刚提到过的，在他信主之后，他和彼得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他有个很好的朋友，那属于某个著名的宗派，但这个朋友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个好人。那如果在座的人有谁去过圣地，那可以记一下耶稣传道的地方，以及拿单叶，那在树下的地方，那两地相隔大约30英里。那他走了30英里的路去找一个朋友，再次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在想我们今天是否还愿意走30步。但他坚信耶稣是基督，他想让他的朋友知道。我绕着山走，在一棵树下找到了拿单叶。那现在注意他们的对话，他说来看一个人，来看看这个人，我们已经找到了他，这是拿撒勒人耶稣，是约瑟的儿子。那注意看这个正统的信徒，这个教会的成员，那站起身来抖着身上的尘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换句话说，就是从那样的一群人里边出来的能是什么好东西吗？哦，难道你看不出这世界的态度并没有改变吗？人们想用一个杀人犯来代替耶稣，今天晚上他们的心还是一样的，当他们接受了一个杀人犯来代替那位可爱的主，这个世界就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表达出了他到底是什么，只是因为宗教的传统。那这个人，那他非常珍视那长老的这个习俗，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腓力给了任何人所能给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吧，别待在家里批评，你自己来看吧。那在去的路上毫无疑问他给他讲了那些的事情，他说了我看见，那你还记得河边的那个老渔夫，那个老伙计西门吗？哦，是的，我记得他。那当他走到这位弥赛亚的面前时，弥赛亚说出了他是谁，他爸爸是谁。哦，我可以说，那我可以说感觉到，那拿单叶说，哎，等一下，腓力，毫无疑问，你肯定是走火入魔了。你全都搞乱了。我可以听到他说，难道你不知道经文已经宣布弥赛亚不是别的，而是耶和华吗？耶和华知道人心。当你走到这人面前，那耶稣只是个普通人。当他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转过身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的， 所看的这是个以色列人，在这里面是没有诡诈的，这样这人非常的惊讶，以至于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他们所有人当时都穿着一样的衣服，他可能是个希腊人，他也可能是阿拉伯人。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有多少人知道这是经文请举手。那看看这些读经的人，我看见了你，他怎么能在三星里以外的山那边看到他呢？我看到了你。那记住，拿着叶当着回答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有信心的犹太人来回答的。拿着叶说什么？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如果那是昨天的耶稣，那么今天的他应该是一样的，也必须保持一致。他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信了吗？他说，你会看到比这更大的事。那些极其古板的正统的犹太人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怎么相信的？他说，这人是被鬼附的，他是别西卜。多少人知道这是事实？我说他是别西卜算命的，谁都知道算命的是属魔鬼的，他在读他们的思想。而耶稣又怎么回答的？他说，你们说话干犯我，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但当圣灵来行同样的事儿，说一句干犯的话，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同一场，说一句干犯的话总不得赦免。那么生活在什么样的日子呢？我没有时间去到所有的章节来找出我要提到的所有的这些人物，但还有一个，那里就是，那我们知道只有三个种族的人，就是韩、山、亚佛的后代，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多少人知道这是真的？那注意，彼得在五旬节带着钥匙去了犹太人那里，五旬节那去到给撒玛利亚人那里，那下了撒玛利亚，那彼得在格林留家是外邦人，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九节，从此信息传遍了全世界。这三个种族的人，那注意，对犹太人，他通过这种的方式，他通过说出来他在哪里，他做了什么，他们的名字是什么，来显明自己，他将自己显明出来，他们就相信他是弥赛亚。那他上撒玛利亚的时候，夫人出来坐在井边打水，那看见这个年轻的犹太人靠在井边台子上坐着，圣经说那他30岁的时候看起来约有50岁。那注意谈话的内容，他说，夫人，请给我水喝。他说，井很深，你又没有打水的器具，而且你们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说话并不合意，我们有种族隔离的律法。哦，我爱他，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若知道那跟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求我要水喝了。让妇人知道人人之间没有种族肤色的分别。他说，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那对话就这么开始了。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他找出了妇人的问题，他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就有五个了，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这妇人说什么？说的是个别西卜。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注意，我们谁？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你将这些事告诉我们。 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跑进城说，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行的事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弥赛亚在过去的日子里像人们这样认识他的，那么今天他也必须得是一样的。那对你们这些传道人们来说，那对你们这些圣经的学者们，他从没有在外邦人面前行过那个神迹。你去查考圣经，一次也没有。他甚至禁止他的门徒去到他们那里。但那是他向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是弥赛亚的方式。多少人能够说这是真理？那你们知道，那么对圣经足够的了解，知道那是真理的举手，让我们看一下经文是怎么说的。查考圣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将自己显明给人们的。哦，那是我们的传统。但圣经是怎么说的？注意，对犹太人说话，要说起另外的一个日子。从那时候起，直到这时候才显明出来。但我多少人相信现在是外邦时代的结束了？肯定是的。那么如果他在那里像他们那样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就必须在今天向外邦人来表明，否则他就与当时不同了。而且神每次的行动都要一样。当有情况兴起来的时候，那如果神被呼叫到场，那他当时采取了什么行动，每次当同样的情况出现时，他都要同样的行，否则的第一次就做错了。你瞧，我们变得更聪明了。神不会变得更聪明，他一开始就是完全的，他一开始就是无限的。他现在的知识并不比当时更多，因为他是全知的。他当时怎么行，今天也得一样的行。所以圣经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基督今天向你们这些外邦人显现自己的方式跟他过去的不一样，那么他在那里显现自己的时候就是做错了。那有一段经文，甚至门徒们在约翰福音17章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门徒们说，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刚刚做了那些事显给他们看，由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吗？那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有一天一个女人触摸了他的衣裳，那他那是在约翰福音，那所以当他触摸他的衣裳时，他心里说，我能摸到他，那不管拉比怎么说，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相信他是那位圣者。我能摸到他，我相信我就被痊愈。患了多年的血漏，什么医生都帮不了他。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出去坐下，或者说站着，或者要去到人群里边的任何的地方。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不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伪君子，他不知道，否则他不会问这么个问题的。那彼得责备地说，大家都在摸你。他说，当我感觉到我变虚弱了，那从我身上出去了能力就是力量，那力量离开了他。他说，我变虚弱了。他四下里看，直到他找到那个女人，把他的情况告诉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同一位耶稣今天活着，圣经在新约希伯来书里边说，他现在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你们都相信那个吗？那他会怎么样触摸他？不是触摸牧师，不是触摸传福音的，而是触摸基督。那他就必像当时一样的形式。如果他不那么做，那我们就只是在释放与当年的那位相似的但却是另一个基督了。圣经说他是同一位耶稣，同一个能力。 所以这个不是某个人手的能力，而是你自己对复活基督的信心所带来的能力。那我的弟兄们，我没有说按手给别人抹油，那你现在想做的事情不对，但真实的事情是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在这里用他所拥有的一切能力来彰显自己，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神要那么做，用着当时的方式来彰显着自己，有多少人会相信他说请说阿们。那接着经文说，耶稣要离开了，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那世界 Cosmos 意思是世界的秩序，不再看见我，就是不信的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你们谁是你们？就是教会，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主耶稣的教会，那在宗派中那他们分裂了，在教条派系中分裂了，那直到神在他的教会中无法运行了。你的宗派并不能够使你成为基督徒，我不是在反对你的宗派，我并不是在反对你的教条，在认识基督乃是认识基督这个人。圣经接着说，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葡萄树并不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枝子会结出与之相连的葡萄树的果子。那现在我请任何一个圣经学者来告诉我，基督在哪里组织过教会或者建立过组织？他在哪里说过那这个可以在一堆的教条里边得进来？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明白神的国。如果那是个南瓜藤，他就会结出南瓜，如果是西瓜藤就会结出西瓜，如果是葡萄藤就会结出葡萄。如果我们是在教会的枝子，就会结出主耶稣的果子。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是同一种事，没有不同，我所做的同样的事。祷告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不信。天父啊，接下来的就属于你了，我们只是爱你的男人女人。哦，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一个人可以说什么就说什么，但如果你不在那里支持，那么这人的话就是错的。但你给了应许，你的应许是真实的。哦，神啊，愿你的教会在这会场里边此刻都降服于你，愿伟大的圣灵就是那在主耶稣里面的曾在神肉身的儿子里面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来驱动我们，愿不信的人看到神的灵在这真正的教会中运行，并说这是真的，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求你应允我们的心，就像我们之前祷告过的一样，在我们回家的时候说，当他让自己显明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他做了一些的事，他在格留巴还有他的朋友面前所做的，就像他在十字架前所做的一样。因此他们知道没有其他人能做到这一点，他们知道他是那位复活的神的儿子。主啊，今晚求你应允同样的事，愿你孩子们的心温柔敞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晚了有差不多七分钟，也许我们会快点，我们要教条祷告队列。我相信那贝特告诉我，他发了字母 T 或 W 的祷告卡，是哪个 T 祷告卡 T。 现在那我们开始今晚的 那只是叫出几个人站在这里为什么祷告。那我要每个人都看见你的卡片。然后好的。我说好的。那在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的？那你想让耶稣医治你的情绪手，没有祷告卡的人。那你不是一定得在祷告队列里边的。那如果我告诉了你真理，耶稣基督会在他的教会里面做工，而你我就像他肉身在地上的时候一样，那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肉身坐在神的宝座上，而他的灵回到了地上，住在教会里，使教会充满活力，如同葡萄树对枝子一样，肯定的。那么他没有手，只有你我的手，他没有眼睛，只有你我的眼睛。那多少人知道教会中服侍的恩赐，那先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多少人知道这是对的。那使徒这个词的意思是传教士，那一个宣教士。那为什么宣教士们愿意被称为传教士而非使徒，我不知道。但同一个词，使徒的意思是奉差遣人，宣教士的意思是奉差遣人，他们要向世界宣教。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那五种预定的属灵的恩赐是神借着预知设立在教会里的，这绝对正确的。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所有这些恩赐都在教会里。我不是传道人，那不算是个，那我基本只算是个备用胎，那维尔弟兄才是传道人。那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恩赐，那我刚出生时神就赐给了我。我们还没有拿到书呢，他们会告诉你们的。那我们现在刚刚出版到大约第四或第五版了，那我的生平故事，那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任何一篇的报道来查验，那任何跟警察有关的东西，那任何你想要检查的东西，那出生记录，任何你想知道的东西，任何神迹奇事，任何的东西，他们都是经过验证才写出来的，包括医生的声明什么的。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分钟里，那我今晚所说的一切，那要么是谎言，要么是真理，这是完全正确的。那如果有谁想代替我的位置，那欢迎你来这里边来代替我。那这里在祷告队列中的，那我都不认识。如果看着这边说这里，那有人坐着轮椅，那这里有人坐在担架上，他们是残疾人，还有个年轻人坐着轮椅排在队列的最后，那人是残疾人，那肯定的。那会说，那看看周围的会众，我会说呢，这一个人坐在这儿戴着眼镜，他眼睛有问题，当然了。那这个女人有什么问题？她看起来很好，很强壮，很健康，但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你们这些没有祷告卡的人，你们只要谦卑自己，看着说出啊，我真的相信。那看看基督，那是否会不一样你的信心，是否会触动他？那在会众席上转一转的对每个人，那你看看是不是事实？那你把神放在挑战中。那在开始这个聚会之前，我想说几句。那在往左边看，我确实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人。那在哈蒙德的聚会上，那这是一个糟糕的透了的一个酒鬼，芝加哥那边最好的医生。那多少人知道在医学领域酒鬼是无法治愈的，肯定是没办法的。那那个女孩是个那眼神疯狂的可怜的人，完全是个酒鬼，那情况糟糕透了。那试图在那每天要靠着大衣里面的一品脱的威士忌的过日子。她在聚会上，那就是在看台上，我相信是的，不管是哪里，弗雷德阿斯特尔的舞伴也在那儿，那是一个瘾君子。那这位年轻的女士来自伊利诺伊州乔莱伊特的罗塞拉格里芬，我相信觉得是吗？罗塞拉，我不确定，一个可怜的人，那住在贫民窟里边，就像任何一个贫民窟能够产生的那酒鬼一样的糟糕。那圣灵降了下来，说出了他是谁，他做了什么，并且宣布他痊愈了。那现在他是一个在贫民窟里边的宣教士了。罗塞拉，你能站起来吗？这么一个可爱年轻美丽的女人，先从一个酒鬼里边把他呼叫了出来。我稍后会让他在聚会上面作证。 那还有弗雷德·斯特尔的舞伴儿，他现在是不是在学习宣教？罗斯拉，他也是施工场上的一个宣教士。那当他们抵挡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相信他父亲一开始是抵挡的，但他说不，爸爸，他说的是对的，圣灵从来不会犯错的，如果他是圣灵，他就是完美的。那让我们保持敬畏。现在我想让每一个人，那如果你愿意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边，那只是待在你的座位上，那敬畏祷告，朝前边看，真正的敬畏并且祷告。如果耶稣会向这个教会来彰显自己，这群的人就像我今晚传讲的他过去所做的那样，有多少人会在离开的时候说，靠着神恩典我余下的日子都会相信，向他举起双手说，我愿意相信。那尽你所能的敬畏，那接下来的就取决于神了。如果说的是真理，他有义务持守他的道。那律师，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好的，那么神知道你，他也知道我。那如果有什么，如果你是个信徒或一个不信的，那他会知道的。那如果你是个批评的，那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看会发生什么。那如果他真的做了，那如果我对你说，那女士你生病了，挽手在你身上，你会痊愈的。那我说的，那这没问题，我可能会是猜的。但如果他回到过去说出你的一些的事情，就像他对门徒还有当时的人们所做的那样，你就会知道那是否是事实。如果他知道你的问题，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行的，如果他知道你是什么，你来这的目的，就像他对井边的妇人所做的，你愿意相信他吗？全心相信吗？那这是一个完美的圣经的场景，这是我一生里边从未见过的一个女人。那据我所知，我从未跟她说过话，那可能参加过某个地方我的聚会，那天参加过聚会吗？你参加过聚会，但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让我们看到。那他所说的一句话比我一百万辈子要说的话都更重要。那如果从来没有见过你，那还有这幅美丽的画面的今晚主耶稣在他的复活中，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在生命中第一次见面，如果他知道那妇人的过错，知道那他跟一个不该结婚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知道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他告诉我你的问题在哪儿，你就会知道这必须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那这个教会也是知道的。那现在他们可能会像当时那样把它归成另外一类，那那些不信的人，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反正他已经成就了，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会显明出来的。那会众要是能听见我声音的话，这个女人似乎要从我这里边走开了。那这个女士需要让我为她身体的状况祷告。没错，她是个基督徒，她是个信徒。你患有神经紧张的问题，想要我为你祷告。没错，如果这是正确的请举手。你现在相信吗？要说你越跟这个女人交谈的越多，那说不然就可能是猜的。那等一下，因为这个女人里边还有别的一些的东西，圣灵已经开始运行了。如果她做了不同的事情，那不是猜测，那查考一下，那是完全的。那我不知道我跟这女人说了什么，我唯一能知道的方式是从男孩子们手上拿到磁带。那这个女人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了。多少人见过我们带到这辆主天使的照片，就是让我们看看。我想他们带了一些过来，就在华盛顿特区那里的。是的，我看到那女人在摸索着什么，是个盘子什么的，在非常的紧张。那就是这样的，她一直在祷告，她也在为别人祷告。那人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有一个肿胀，是个老年人，是他的母亲，他的心脏有水肿。这是正确的，这是主如此说。 你相信吗，律师？你们相信吗，会中？好的，那那位被泪水浸泡的这条手帕，那所求的东西，那神会应允的。阿们。先生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个人层面的第一次的见面。你参加过我的聚会，那是在哪，先生？我在印第安纳州，但我不认识你，从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在一起。好的，那有人去找耶稣，那么他叫我说啊，腓力就找到了拿单叶。最后一个人在这里，我相信是一个女人，就像我今晚所讲的经文，就是井边的妇人。然后我用的另外的一处的经文，那去找到了别人，把他们带过来，他告诉他们那他们在哪儿，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们就信了。你我是陌生人，如果主耶稣也做同样的事儿，你会全心的相信吗？你知道他必须来自某种的能力。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喉咙里，有支气管的问题，会让你咳嗽，那夜里边很烦乱，是的。你从枕头上起来坐着睡，还有一件事儿，有皮肤感染，医生对此无能为力。那这种皮肤感染是脚气，这是对的。你相信神认识你吗，先生？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是从北方，从这个方向来的。你来自俄州一个叫汉密尔顿的地方，你名字乔治·伯恩斯，巴恩斯，乔治·巴恩斯，回家去吧。主耶稣会医治你，使你痊愈的。阿们，你的信心做到了。阿们，神祝福你，先生。要有信心，不要疑惑。我们在聚会，现在保持敬畏，不要走来走去，真正的敬畏，要继续相信。你好吗？你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吗，女士？如果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可能跟我母亲的年龄差不多。如果能为你做些什么却不愿意做，那我就是个很糟糕的人。但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已经解释过了。那这是我希望你相信的一些东西，是已经为你成就了的事情。现在只要祷告，继续的坚持，不要疑惑，只要继续祷告。如果主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那他在这里吗？好的，愿主恩待你。你的情况很严重，那医生很久以前就已经放弃你了，你有炎症。除此之外，我看还想往下按你的头或别的什么，你的头部有脑鸣。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外一个地方，那里城市或者说是一个大的城市，你在一个有移民的地方，是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我看到你坐在电话机前，你在跟某个人说话。哦，那是我。哦，你给我打过电话，我在电话里为你祷告了，这绝对正确。那如果你愿意全心的相信，现在就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你相信吗？神祝福你，那奉主耶稣的名去吧，去得痊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坐在座位另一头的那位女士就在这里，体格比较健壮的女士，确认你也有需要，你在祷告，你相信 神灵回应祷告吗？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你想让他医治你的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好的，那你的神经紧张，你一直来头疼的问题，没错，如果是这样的，这样挥挥手，那现在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触摸了一些的东西，我们是陌生人吗？律师，你我是陌生人吗？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好的，现在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可能觉得那你旁边的女士怎么样？那你全心相信吗？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神愿意将你的需要启示给我，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好的，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了。你一直以来的低血压现在已经离开你了，你可以回家了，得痊愈吧。只要相信，不要疑惑。你能帮我个忙吗？你把你摆动的那只手呢按在你旁边的女士的身上。那这位女士有心脏病，那心脏周围有颤动，尤其是她吃完饭躺下之后。没错，这个并不是心脏的问题，而是你的胃病导致了胃胀气。那你这么样已经很长时间了，没错，是的话挥挥手。现在他已经离你而去了，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我奉耶稣的名挑战你们的信心。他们触摸了什么？不是我，他们触摸的是大祭司，是基督。我相信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如果是这样的，你愿意举起手来吗？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你会接受吗？我看到这个女人在一间医生的办公室里，在某个房间，可能是医院的某个房间，她正在接受检查，在上哦，是在你的乳房里，是肿瘤，两个乳房里边都有，医生想把它们取出来，这绝对是的。他们说你应该马上取出来，一个瘦的医生还有一个胖点的医生都是这么说的。那谁能够去到医生的办公室里边看到这个呢？主耶稣那边知道腓力在树下的，我是拿着叶在树下的。不仅如此，你的胃也有问题，我看见他们拿着一个报告，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那是主所说，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在这里还有一个人，他的情况也很不好，那是你丈夫，要坐在看台上，他在祷告。如果神告诉你丈夫的问题，你会相信吗？他的手有关节炎，这是主所说。现在去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神祝福你们。你好吗，律师？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坐在这里擦眼睛的律师，你呢？你相信神能停止那种血液循环的不畅吗？让你的全员们就是你在祷告的，没错。如果是那样的，就挥挥手帕。除了神，还有谁知道你的问题呢？我不认识你，对吗？那什么？那他旁边的那位律师也看起来有点虚弱的。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彼得和约翰经过那扇美门，他们说看我们，那的意思是听我说话。你有心脏病，你相信主耶稣会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如果你全心相信，你就可以得到。你相信妈妈会好起来吗？你相信？这就是你站在这的原因。你拿着那块手帕，那他没有跟你一起来，在你拿着那个手帕送给他，全心的相信，他就会痊愈了。欢喜的上路去吧，说谢谢你啊，主。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那现在要敬畏。有人做了什么？有人在这里祷告。一时有个小孩子不断的出现。有人在这里某个地方为一个孩子祷告。那现在，那不管是谁，只要继续祷告。哦，在他的同在中是多么的美妙。那就像大卫所说的，我的福杯满溢。你能意识到基督神复活的儿子就在这里吗？我们的信条使我们的心麻木到了这种的地步，我们竟然认识不到他的存在了吗？他还能多做什么呢？我相信你就是我所说的那个人。如果主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相信吗？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没错。你站在这儿手里有一块他们准备的手帕，那是一个盲人，那是你的一个亲戚，是你的姐夫。那他们之所以不在这儿，是因为他们摔倒了，受伤了。如果告诉你他们身体哪个部位受了伤，你会相信吗？摔倒的时候伤到了后背，这是真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把那块手帕向神举起来，现在就把手帕放在他们身上，全心的相信。只要你相信，这事就必成就。神祝福你，让我们相信。那在那里站一会儿，现在不需要走过这里来。我想告诉你，在刚才站起来开始从那里走过，当我还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什么事发生了？你感觉不一样了。让你戴着眼镜，那你看到那边，也知道那是你的眼睛，那特别是你的左眼。那在你相信他会让你的关节也好了吗？医治你身体痊愈吗？全心相信吗？那就走下去转一圈回家去，全心的相信你就能痊愈了。那如果你愿意的话，直接从这边走过去，不会再有关节炎的，得痊愈了。有事情上来，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吗？那我感觉到那有人认为这是心灵感应，那别人现在可以隐藏你的生命，你做不到了。那现在不要那么想，那是罪。什么是罪？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那来到这儿来，女士，那你把手放在我手上，那作为一个接触。如果主神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那是神的儿子所启示的吗？那不可能是心灵感应。那多少人愿意全心的相信？举起手来，来让这位女士来做审判官。那你有妇女病，那是妇科病，想要为你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那把你的手从我手上拿开，并举起来。你现在得医治了，可以继续上路了。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那这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知道你朝这边看。那这位女士有同样的问题，妇科病。那注意这里，你看到坐在那儿的那位年轻的女士了吗？那看起来很年轻，就坐在第二排，那手举到嘴边，她有同样的问题，妇科病，年轻的女士。没错，是的话请举手。女士，在那个女人得医治的同时，你也得了医治。那现在上路去吧，你好了。如果他知道过去的事儿，他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吗？是的。女士，你相信你后背的疾病离开你了吗？却不欢喜快乐的说感谢你主神。要相信你被死亡的阴影笼罩，那是癌症。但如果你全心相信神会医治你，你相信吗？好了，欢喜快乐的却不说感谢你主神啊。你有同样的问题，我说有过同样的东西，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去上路吧。说感谢你主神，全心的相信。你想要去吃晚饭，并相信胃病离开你了吗？你相信吗？那就吃晚饭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完全得以康复吧。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女士，你有个危及你生命的东西，就是心脏病。那你相信神的医治了吗？欢喜快乐的继续行路吧。那等一下， 那个黑影正在扫过这个会堂，那绝对是个邪灵。那就在这儿，一个小女孩在玩着手指，孩子的妈妈，你相信神会医治这孩子的癫痫吗？如果你全心的相信，就按手在他身上，求告神不要疑惑，他就会好起来的。奉主耶稣的名，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来相信他无处不在，他现在就在这儿。伟大的不是我过去是，而是我现在是。伟大的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们相信吗？你们这些坐在轮椅担架小床上的人，你们相信吗？躺在这里的这个人呢？这里举着手躺在担架上的，你相信吗，先生？好的，如果你相信，就奉主耶稣的名站起来。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癌症就会离开你，你就会回家痊愈。站起来，不要害怕，起来。让我们每个人都说赞美主，耶稣基督活着并掌权。我挑战你们去相信，你们相信吗？你们彼此按手在对方的身上。现在我们祷告，主神呢，天地的创造者，永生的作者，每样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主啊，差派你的灵去到人们的心中，显明你伟大的能力，主啊，医治他们，赐荣耀给这场聚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说感谢主，主耶稣基督永生神的儿子就在这里。让我们大家站起来，就一会儿站起来，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他，向他举手，万民当将荣耀归主，他宝血能洗净。